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在聚会前，我们用15分钟的时间来专心祷告神。我们一起跪下，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Oh. Rrrr.
哈利亚，好，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8首，228首。要听救主宝贵命令，他命令永不变更。肃然心高的人须记，主所有福在遵行。这命令的人是有福，曾在作命时有福，作命天地然是有福，有福有福属众仆。主命我若听而不行，虽因虚妄以我生，你与真理努力前。有福在遵行的人，做命令的人是有福，曾在做命时有福，做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属众仆。作命的人必经生成，无罪里有愁哀苦，那里永远圣洁荣耀，生命数每月结果。作命令的人是有福，曾在作命时有福。做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属掌仆。好，我们现在要一起跪下来祷告。好，我们祷告的方式就像投影幕上面所写的，那我们就一起跪下来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大家好，我们在荧幕前面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好朋友，好，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按照石牌跟天母教会的读经进度，要来进行士师记20章的经文的分享。我们一起翻开士师记20章。好，士师记20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预备开始。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父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 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权利，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册的签去攻击他们。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取10人。”1000人挑取100人，10000人挑取1000人为民运粮。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便雅悯人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聚集到了基比亚，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带刀的，共有26000。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40万，都是战士。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以色列人清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仍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都是拿刀的。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进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去问耶和华说：“ 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两次一样。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战，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道路上。在田间两路上，一条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向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巴利他马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有以色列人中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事态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的25,100，都是拿刀的。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就在便雅悯人面前诈败。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以色列人预先同伏兵约定在城内放火，以烟气上腾为号。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候，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就说他们仍像前次被我们杀败了。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观看，见全城的烟气冲天，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惶，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那从各城里出来的也都夹攻杀灭他们。以色列人围绕以便雅悯人追赶他们，他在他们歇脚之处，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践踏他们。便雅悯人死了有18,000人。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逃跑，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盘去。以色列人在路上，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拾取一穗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死的约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槃，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阿门。好，我们刚刚把《士师记》20章把它读了一遍。 那42章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是战绩，都是在征战哈。那我们先把这一章有48节来做简单的说明，然后我们再来做教训的分享。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为三段啊。第一段呢是以色列人准备打仗。就是在第一节到16节哈，应该是16节。那17节到35节是攻打便雅悯人。再来36到48节是以色列人得胜啊，最后得胜了。那我们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叫做"犹大当先上去"啊，但是是问号。我们要分享四世纪20章，我们做本章的介绍。我们先看第一段，以色列人准备来打仗啊。那以色列为什么要来打仗呢？啊，根据20章里面可以看出，他们有两个原因，导火线。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利未人，他陈述自己被基比亚的匪徒来差点被杀害，然后呢，他说把他的妾强奸致死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利未人呢，他陈述他自己有利的部分当然，有一些部分不用讲，比方说这一个妾她是行淫，然后利未人是不能娶妾的他们是律法的执法者，却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那这个妾呢被杀害即使本来也不是要被杀害我们如果看昨天的就可以知道，她是被利未人推出去这是何等残忍的事情但是呢，他在后面20章第7节特别说："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他为了要夸大这一个仇恨他用了很激烈的手段，把他的妾的尸身切成筷子那事实上，这个他的妾到底是不是死了？或是只是垂死不过他就被切成筷子，是蛮残忍的。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他所深爱的，即使呢，像我们今天有一些那个社会案件，那检察官必须要验尸有的家属会很心疼，还会要求检察官说不要验了不要让他再痛苦一次。所以可以看出，这一个利未人对这个妾是没有爱的他不但把它切成筷子他不但把它推出去，让它被强奸致死而且还把它切成筷子没办法这个安葬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战争的起因之一 那战争的起因之二呢，就是便雅悯人呢，他们不愿意去查明真相他们羞于承认自己的罪恶，并且呢，仗势自己骁勇善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章15节说，那时候便雅悯人就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那另外还有基比亚人也点出700精兵，所以其实基比亚也算是一个大城它也有700个精兵。16节，在众军之中有挑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击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都是神枪手。那因为可能他们之前在占领这个地的时候还蛮顺利的，那他们又人数众多，又很会打仗，结果呢，他们把这种打敌人的得胜经验今天要拿来对付自己的弟兄那因为他们不愿意查明真相，本来只是把基比亚里面的匪徒交出来就可以了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回到20章第5节，这个利未人呢，明明这个杀害他要害死他妾的这个是基比亚的匪徒，我们前一章有发现，可是他把整个基比亚都圈起来，那基比亚难道都没有义人吗？啊，当然，如果像他如果有亚伯拉罕的胸襟哈，他也会去想说，会不会有50个义人，会不会有45个义人？好，会不会只是这几个恶人？可他说的是基比亚人夜间起来，然后呢，不但这样了，他把事情继续扩大，就会变成便雅悯人。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箴言28章13节，哈，箴言28章13节，这边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啊，这里面呢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利未人啊，他的部分呢就是他本身娶妾啊，其实他本身也是算素行不良啊，因为他也是律法的执行者。然后呢又这个把妾推出去哈，没有尽全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护卫他。啊，所以他其实本身是有问题的。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他是这个基比亚人跟他妾的问题，其实是私人恩怨。那这个部分圣经也有告诉我们，私人恩怨也有解决的方式，并不是诉诸成种族仇恨哈，然后把小事变大事哈，这是一个很不聪明而且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那另外第二个是便雅悯人，啊，便雅悯人仗势者呢，他就爱面子啊，低不下头，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呢？你们怎么可以来讨伐我？所以他也不承认罪过，所以不管是利未人，不管是便雅悯人，都不愿意承认罪过，到最后连讨伐他们的以色列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所犯的过错，那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承认过错，就必蒙连续。好，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哈，我们承认我们的过错，他必要赦免我们。最怕的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过错。再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17节以后开始18、19节以后就讲到他们要去攻打这个便雅悯人。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我们看到第十节的后面他说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这个是还没有求问神哦，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打算这样子去征伐，打算直接替天行道，打算直接去复仇，把神已经放在一边哈。那后面呢，这边又来补一个动作，可能当中有人觉得说这样不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来问一下神哈？所以17节这边提到说。他们点出来之后，18节就到伯特利去求问神。那以色列人在这边，我们看到有3次祷告。那这3次祷告，前2次祷告哦，很奇怪，祷告，但是似乎神没有同在哦。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啊，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我们先看18节。18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好，那这个地方有提到这个，他们有求问神，然后神也有回应，但是这个求问神的内容呢，值得我们去商榷哈。他们求问神的内容就是。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 就好像说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已经要告上法庭了啊，然后呢，这时候才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等一下在法庭上啊，因为你是告人家的，你这时候才问人，神啊，等一下呢，我应该怎么说？我们都已经告上去了，才问神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这种大方向我决定啊，小方向才求问神啊。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尊重神。我们没有来容许神呢，给我们不一样的安排啊，是我们选单以外的安排。我们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啊，那这样的祷告不是一个正确的祷告。像这边呢，明明神跟他们说，诶，犹大当先上去，可是他们求的不对哈，他们问的是谁当首先上去，好像说主啊，我要打我这个弟兄，我等一下是应该先出右拳呢，还是先出左拳呢？啊，你都要打了才要问神，还问右拳左拳，你应该问神说，神啊，求你使我能够赦免他，或者是求神化解这样子的争端哈，或是神啊，我该怎么做？其实这个犹大当先上去呢，是一个既定的规矩啊。神呢，他照他的方法，照他的命令，他不能违背自己啊。他以前就讲过啊，所以我们看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啊。士师记一章一节二节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当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所以神其实呢，他本来就是会说犹大当先上去，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十二支派一个带头，他是他的旗帜哈，就是狮子哈，就是最勇敢要走在前面。但是刚刚的祷告呢，我们发现神就说犹大当先上去，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这么做，但是时候未到，而且呢，这个目前你们所用的方法不是我决定的，好，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要记得我曾说过的话，犹大当先上去，所以神也没有说会交在他们手中，在士师记的一章一节二节这边才有讲到，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所以当然神就让他们打败，那第一次呢，他们死了22,000人哈。看到这边还蛮难过的哈，兄弟耶，啊，这个拿刀互砍，啊，像教会跟教会这样，我们用教会来讲啊，教会 A 教会跟 B 教会啊，所以哪一天可能这个已经无政府状态了，居然可以拿刀对砍哦，砍自己的弟兄，这个很难想象怎么砍得下去，而且还砍了22,000人哈。那第二次祷告还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不过有进步，我们来看第二个祷告。第二次祷告呢，我们先看23节。23节说，为百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便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好，那第二次祷告呢？他们的祷告词有改变哦，他们有想到，其实对方是弟兄。其实前面他们已经讲到说我们要去讨伐我们的弟兄，可是那时候的弟兄不是弟兄，那这时候才会想到说，哎，那是弟兄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打？好，那神说你们可以上去攻击他们，可是这个地方呢，祷告是祷告对了，但是到底缺了什么元素哦？第二次祷告呢，有想到敌人是自己的弟兄，他们已经开始思考战争的必要性，其实按照圣经看起来内战是不必要的，除非神下命令说这个，比方说那时候立位人说个人刀挎在腰间，把那个拜金牛犊的杀过去，那个就是有神的命令，可这地方神没有命令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替天行道呢？那而且本身也没有去检讨自己的罪，没有自我检讨跟悔罪。那第三次祷告，看起来神是 有与他们同在啊。可是其实这整个事件，神是相信神是不喜悦的啊。好，第三次祷告，我们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好，这次有禁食啊，是悔罪的啊，而且呢，献了燔祭哈和平安祭。好，这个燔祭呢，就是他们已经完全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完全要听神的命令。好，二十七节，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如果从二十七节看起来，这一段哈应该发生在，因为菲尼哈呢就是在约书亚记后面哈那个大发热心失庭事件那个菲尼哈。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这一段故事应该是接在约书亚记后面啊，四世纪的前面这一段啊，所以这个讨伐菲。便雅悯人不是士师时代的末期啊，我们有时候以为末期，所以后面才留得下那句话说，当时国内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这个其实它不是末期哦。再来，以色列人就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兵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吗？还是罢兵呢？”啊，第三次祷告呢，除了有悔罪、禁食，而且呢，他们同时有接受罢兵的可能，啊。我们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考大学，啊，我们一定是祈求考上嘛。但是我们有没有允许神让我们没有考上呢？那我们在为生病的人祷告，或者为自己的生病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病痊愈，我们有没有能够接受这个病是不会好的这样的安排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就是画。先射箭再画靶，啊，也就是说，我们是没有给神有自由意志的空间，啊，那这样的话，有时候神怜悯我们，他会垂听，那如果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话，会不会像这三次祷告一样，即使有祷告，还是死了人啊？第一次死了22,000，第二次又死了18,000，一开始就死了4万人。很可怕，4万人呢是多少？是1/10哈，40万死了4万人。那第三次呢？当他们有这种愿意接受另外一种可能的时候，这时候神才跟他们说：“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哈，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神的心态上，是我们当主人呢，还是？我们有承认神是我们的主人，那如果承认神是主人的话，我们就应该去听他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仆人。我们常常说我是仆人，包含我们今天的事工人员，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做圣工，啊，我们在服侍主，我们都称自己是仆人，可是仆人却常常自己为王，自己做主，我说的算。神啊，我现在要做什么？你要帮我什么？啊，神啊，我现在要改什么？你不要让我遇到什么。我们有没有尊重神，尊重这个主人？说神啊，我是无用的仆人，你怎么叫我做，我就怎么做。好，当然我们可以告诉神我们的期望，神一定也知道。神啊，主若愿意，我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怎么完成，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主耶稣他才会在主导文里面特别教导我们，前面要有三个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的旨意呢？你愿神的旨意实行在地上，如同天上，那就是没有我的主意啊，没有我的旨意啊。好，所以这个叫做急或不然的信心。急或不然信心不是没有信心。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耶稣在钉十字架前说：“主啊，如果可行，求你叫这杯已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哎，那这样在求什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啊，这样不是没有信心的祷告吗？我们今天的信心、信仰要进步到成为仆人的样式，要像耶稣一样取奴仆的样式。 耶稣一直在说，神交代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神他没有去，耶稣在世界上，他没有说，哦，我很聪明，我们现在来改变一下作风，我们呢应该要改变一下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做圣工的方式，我们应该怎么样？圣经里面耶稣说他是不搞创意的，他完全顺服神，但是完全顺服神也有失败的可能啊。我们能不能接受神给我们的失败？我们能不能接受神给我们的是不照我们所想的？所以在但以理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当时候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向金这个像跪拜然后呢，他们就要被烈火焚烧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书。第三章，大概有第三章就讲到说，他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然后呢，没有拜的人就要被丢到火窑里面然后呢，这个大概里的这三个朋友就说：“你不假你傻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是信心。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是交托，王啊，你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有时候的人会觉得说啊，变通一下，你就假装跪拜嘛，那不要完全拜啊，就头低一点就好了。有些变通方式，今天在信仰上面，神怎么说就怎么做，没有所谓的变通。所以这地方呢，我们要能够容许神他的旨意的成全。那第三个部分讲到以色列得胜，我们再看回到士师记的20章，士师记20章最后一段呢，讲到以色列的得胜。得胜的时候呢，可是这边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看46节，46节说，当日便雅悯死了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槛，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要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里面写一句话叫“行义过分”，我们有时候会解释错误行义过分是指执法过分，并不是行道过分，道理呢没有过分的道理，我们要向标杆直跑，要像欠人一样的来爱人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执法过分，他们对自己无辜的同胞赶尽杀绝，神只有要他们把迦南人赶尽杀绝，没有叫他们把同胞赶尽杀绝，甚至是无辜的。明明就是只有基比亚人，而且基比亚里面的匪徒，应该要杀的也只有那几个人，可是他们今天杀过头了，杀到便雅悯支派几乎灭族。所以传道书7章15节说，7章15节传道书，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中。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也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道起而死呢？这个地方其实他的解释是，我们要严守神的道理。你不要那个道理那个你的坚持呢是超越了神的命令，那叫做行义过分。神的道理要完全遵守没有错，但是没有叫我们说这边多一画，那边加一撇自己发明如果这样的话叫做行义过分。他们去讨伐应该把罪人除灭就好了，可是他们把相关人全部杀尽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也一样，明明就可能是一个人 或者只是那个一个家庭啊，这个做了坏事啊。可是我们喜欢把这整个都市、整个族群都圈在一起，好像要用那种情绪勒索啊，要让当事人感到内疚啊，说你们都这样哈，那这样的话就是超越公义哈，那是一个不公义的结果。所以这边提到说，那叫行义过分啊，甚至呢行恶过分啊，行恶过分。所以约翰二书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所以当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说他们可以上去，可是神没有命令他要赶，要全部杀尽。啊，神没有加这一条，神叫他们灭亚玛力的时候是要全部灭尽，可这边没有讲哦，所以那已经越过基督的教训。啊，所以这就没有神，所以我们有时候哈，神为什么不要让我们自己出手去伸冤？我们常常会杀过头，啊，所以神就叫我们说啊，我们就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神在处理就会恰到好处啊。所以本章教训我们来提几个哈，三点。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哈，就是诚心认罪，每日归灵来得主欢喜哈。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到今天这整个内战的事件，就是罪的问题，而且这个罪呢，犯罪的人避重就轻，一个是完全不认罪，一个是避重就轻啊。那我们即使要认罪，不是很容易啊。现在是一个不认罪的时代，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啊。所以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有人说，我绝对是对的。今天在圣经里面看起来，没有一个人绝对是对的哈，敢这么讲一定是有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认罪呢？我们要每日归灵哈，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要学着耶稣每晚出城去。那我们要每天要有读经祷告，用圣经像镜子一样照自己，才会看到罪。没有照看读圣经，用镜子照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哈。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归零的时候，就可以得主欢喜哈。所以我们要思考几个问题：我们有是否夸大别人的错误哈？有时候别人有错没有错，可是呢，我们会加油添醋啊，然后就讲得很夸张，甚至呢，我要公审他，甚至 po 在 FB 上面啊，你看那个人做什么事情，啊，他自己犯的错呢都不敢讲，能够不谈就不谈哦。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啊，再来呢？我们是否仗势自己的身份，无法坦诚自己的错误？啊，比方说像小弟本身啊，是一个职务人员，哎，职务人员，那我自己家里面犯的错，那我就啊，不要讨论，不要讨论，啊，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仗势自己的身份啊，我反正我就会挡掉啊，反正到什么会我就会挡掉啊，即使家里面有人犯了这个犯第七戒奸淫啊。他已经提到职务会，可是职务会，哎，因为这是你的家人，你就把他挡掉了哈。那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仗势自己的身份，无法坦诚自己的错误？尤其呢，我们在越来越成为信主久了，就会开始有一点倚老卖老，啊，甚至呢，我们会甚至在教会有一定的地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如果要，我们要记住，要能够随时认错啊，因为我们所做的影响力会非常大。那第二点教训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伸冤在主，宁可让步，等候主怒。啊，对这一个立位人来讲，其实他本身也是没有遵守规定啊。立位怎么可以娶妾啊？最知道律法，觉得自己还犯罪啊，而且还一开始失之之前啊，也不是说已经腐败很久你才这样子啊，带头犯罪啊。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妾哈，他犯奸淫，犯淫乱的话，在圣经里面就用石头打死。你今天立位人丈夫，你为什么没有秉公行义把这个妾用石头打死呢？你用把他推到外面让他强奸致死，那这个反而是违背神的命令啊。那这地方，他虽然这个妾被杀死了，在我感觉，这个立位人应该没有很伤心啊，他只是在挑起仇恨。那这样的深渊，其实我们不必自己来，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行义过分。 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啊？甚至有时候呢，在有一些教会啊，在信徒会议，有人会觉得说，哎，教会哪边不合理啊？我信徒会就起来骂啦，然后起来才那个质询啊，冲击呀，当然这个行不行啊，这值得讨论啊。可是我们是一个有神的教会，我们不是社会，社会没有神，他们自己不去争取权益就没有了。可是我们有神啊，难道神没有看到这些不对的事情吗？一定要借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是那个最干净、最正直的人，是那个值得可以替天行道那个，可以拿起石头第一个去丢淫妇的那个人吗？所以罗马书12章18到21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都讲得这么清楚了哈，伸冤在我啊，所以我们像学生有时候会被霸凌霸凌要怎么办？当然你可以循正常管道做适当的回应啊，跟老师说是跟或是跟对方说我不舒服啊，但是有个更有效的方法，我们照圣经来做，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很不舒服，可是我遵照你的命令，我不去伸冤啊，那求神给我力量。神一定会照他所做的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神他期望我们所做的。那人的怒气呢，有时候是代表对神公义的质疑哈。我们为什么会生气？为什么自己要动手去做？因为我们认为神不公义，神不会去主持这样的事情，神不会为我主持公道，神他做事情不够公平啊。就像这个约拿书。约拿书4章9到11节啊，神就跟他说：“你这样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就像我们今天这些以色列人说的哈，我们发怒啊，合乎理，把他们赶尽杀绝，活该。有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啊，那个人判死刑，对的啊，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啊。那10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神有他的时候，神在做事情有他的理由，我们不懂。会看到怎么还没有实现，我们该做的就是要等候神哈。那最后一点教训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每日读经，依靠圣灵来审慎判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多假新闻、假消息哈。那有我们如果对圣经不明白的话，人家一说一个奇怪的理论，我们就被带走了啊，还觉得洋洋得意说：“哇，你看。”人家圣经哦，最新的发现是什么哈？我们怎么基础的都没有搞好，就要看这些很奇怪刁钻的这些所谓的艰深的神学理论哈。我们要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所以，我们是否容易被传言所触动怒气呢？今天教会啦、社会啦，或是你听到有人在讲什么？有人说哦，你知道吗？有人哦在背后批评你，哎，结果我们还没有去求证，就去哦很生气哦，他以为他是谁啊，就去理论，刚好中计，结果那个人根本没有讲，很多都是那个无中生有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细查？那如果没有细查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必相信，只要不是正是神告诉我们，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不用相信啊。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靠着圣经还有圣灵来破解魔鬼的诡计啊。所以雅各书1章19到20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就是要赶快去追求真理，到底是真相是什么？但是真相有时候也是一些错误的，你看到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如果我们急着反应出来，那刚好就中计了。搞不好有人就是要利用你的权力，你现在的力量，有的人天生就是大炮嘛，那你就最好被利用啊。人家利用你，就哇，赶快就哦，怎么可以这样？岂有此理哈！啊，刚好就中魔鬼的诡计。 所以呢，如果我们习惯性是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不会成为人家想要利用的对象，因为跟你讲没用啊，你也不讲，你也不会传话啊，到你这边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好，那这是好的无比的哈。那20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千万要记得哦。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结语哈，这日本的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就说，群体低智商就是不学习、不思考、不负责。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反推的话，我们就要常常学习哈，而且对圣经的道理要反复思考。那对于任何事情要勇于负责哈。那就像耶稣所说的，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啊。这个智慧之子是对圣经真理明白的，被圣灵充满的，那神就会告诉他真正的真理啊，那他就会以真理为事哈啊。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借由这一章，犹大当先上去问号，去思考神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啊？其实神在提醒他说，要记得我给你们的规定。好，你们有没有记得我的规定？犹大当先上去这样的规定，它的意涵是什么？那今天你们做的是什么？今天圣经写的是什么？那我现在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又是什么？我们真的可以替天行道吗？真的神今天有指派我们来替天行道吗？今天神难道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情吗？难道神眼瞎的都没看见吗？所以当我们自己动手的时候，就是我们信心破败的时候我们就来唱赞美诗221首。要到天国永生之处。门小路窄，许多难处。入门走路莫怕艰辛，向高福地立志要争。要到天国是必处，耳目言语都要关注。件件所作，品主吩咐；七情六欲，严加约束。莫贪钱财，金银宝器；切莫损人，以求利己；莫造谎言，莫说坏话。无缘在上，无忧在下，可叹我等软弱之际，欲行天路，长绝无力，且求神灵时刻相助，使我前进走完天路。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祷告，我们继续为全球疫情，还有受患难的人，还有为全家信主家庭祭坛祷告。啊，感谢神，我们这次有些家庭慢慢的一个一个家庭的全家信主哈，求神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全家信主。再我们继续为迷失的羊祷告，还有我们网路宣道施工祷告。求神的灵运行，让我们所播出来的这些讲道每一篇都能带着力量感动在荧幕前面的每一个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跪下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好，请坐。好，我们做个报告。好，我们星期六上午9点半啊，也有禁食祷告，请大家预备心来祷告。我们求神让这个疫情能够完全过去。啊，星期六上午呢，一样是10点聚会，下午1点半聚会。好，我们要记得这个时间。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边。好，请大，愿神祝大家平安。